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举起手。在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八节到十六节这样的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人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的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举起下垂的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提到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的经过，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他们民族头一次对外族的征战。以色列人虽然有许多的壮丁，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有战争的经验，因此可以看见他们对这一次的战役非但没有把握能够得胜，还存着相当的恐惧与害怕。但圣经却清淡描写这一个战役，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十一节。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战争的胜败的关键全在乎这双手是高举或者是下垂。结果是因为亚伦与户尔扶着摩西的手，而不至于下垂。约书亚在山下就打了胜仗，消灭了敌人，消灭了亚玛利人。当摩西的手一再下垂的时候，亚伦和户尔移来石头，让摩西坐下，并各自扶着摩西的一双手，使战争的优势能够继续的下去。让我们学习同工、团队、彼此配搭、扶持，一起同心的侍奉，就能够把壮士捆绑，能够 把人从罪恶的里面、黑暗的里面带入进到光明的国度里面。让我们也看重那祷告的重要性。若是我们不祷告，那就是靠自己的。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那上头来的能力。让我们一起同心，同心就是力量。当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就有神的同在，就有神的祝福。让我们把下垂的手举起来，尊他为圣，顺服他的旨意，必定会看见奇妙的事情临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晚上您上床睡觉前，也许您会听到明天气象预告，也许是明天要下雨。那么请问您啊，这句预告算不算预言呢？我认为它不算预言。如果有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5公分的雨，你家要淹水，你的电视、沙发、衣服等都要受损害，那么这句话算预言吗？这句话也不一定算预言。现在科学让这个气象预告很准。加上，如果你那位朋友知道你家住在城市的很低的地方，又知道你住楼下，而知道那边的水沟不通，他很容易猜想说，如果一下子下了5公分的雨，你家就会淹水。这样的例子跟圣经的预言大不相同。圣经有几百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预言，很多这些预言一点都不笼统，而且很多预言讲得很彻底、很清楚。譬如，耶稣出生之地、出生的小城的名字，当耶稣出生的几百年以前已经被预言到。希律王询问有关耶稣基督出生之地，那时候的宗教头头、宗教祭司、文士、学者，他们都马上告诉希律王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还引用圣经证实他们给王的答案，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教徒自己想的，不，他们所说的都是引用早于他们700年的先知，名叫米迦，是他的话。那时候的很多年以来，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个预言，讲得很清楚，有关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那么他的出生就应验了那个预言。有关耶稣基督，圣经包括许多许多的预言，这些预言包括耶稣所说的几句话，耶稣所做的几件事，耶稣所容忍的几样逼迫，都被先知们预先预言的。耶稣要被朋友出卖，耶稣要受难， 耶稣的死亡，连他的复活都有预言。耶稣跟坏人一块死亡，跟富人一块埋葬，都有预言。这些预言都早于耶稣的降生，至少有400年。有人算过，圣经旧约里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得了应验，而说总共数目不低于300。如果有人告诉你，明天房子要淹水，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那么也许你不一定会觉得太奥妙。但是有人说，5年以后的今天，你的房子要淹水，假如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哈，你想你会感到很奥妙吗？我想是的。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止一个，不止一次，是很多个预言，而且有一些预言都很复杂，很难懂，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预言都非常清楚。也许你想问我，哎，谢德华，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圣经是可靠的，是准确的。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圣经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圣经是来自神的心，而不来自人的大脑。虽然是人写的，但是这些人是神所带领的，神暗暗地漠视他们，让他们把神的话、他的信息、教训、律例等都写下来。但是呢，很多人想问，这些话、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啊，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只有神才能够在事情发生700年以前就宣布耶稣基督降生之地是伯利恒。如果神的这句话准确，那么神其他所说的、所写的都是准确的。朋友，请您多多的思考这些事情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希伯来书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King of glory, fill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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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we declare.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您可曾做任何事情半途而废？那也许是一个您正在从事的计划，因为裁员或材料的不足，不得不做到一半而放弃，或者是一项体育竞赛，因为体力不及，所以您不得不中途退出比赛。耶稣实行奇迹以后，吸引了很多人追随他，这些人期待的其实是一个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者，能带领他们反抗占据他们领土的罗马政权。他们误解了耶稣降世的目的，误以为耶稣是带领他们来进行战斗，进而建立一个政治上的国家。他们向往过去大卫王在位时的繁荣与昌盛。耶稣拒绝了人们想拥护他成为国王的企图，并继续强调，最重要的是带着完全敬拜的心来跟从他，从而进入圣灵的国度。耶稣坚持跟从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所以他从不加入或助长那些政治上的辩论。耶稣绝不是一个狂热的激进分子或者领导者，因此读者们必定会很惊讶，在路加福音中发现耶稣有这样的言论：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要理解这段话的含义，我们就必须明白在希伯来方言中，爱和恨这两个字的根本含义。今天我们通常使用爱和恨这两个字来表达感情上的取向，但在古人的想法里，这两个字却比较偏向意愿的决定。爱就表示选择或服从，恨则意味着抵制或拒绝。当耶稣说我们必须恨我们的父亲、母亲、妻子或儿女时，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选择跟从他，而不是选择跟从其他的人。因为跟从他就是当我们在经常受私心的刺激，如权力和贪婪所诱惑时，能选择一种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当神的旨意和其他人的心意，甚至是和我们自己的意愿产生抵触时，我们就面临这必然的选择。耶稣用了两个简短的寓言来阐述他的论点。他说，有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农庄盖一座楼，作为存放谷物或器具之用。 他做了计划，安了地基，却不能成功，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他的邻人笑话他，因为他事先没有准确计算盖楼所需要的花费。第二个预言是关于一个王，他要出去和别的王打仗，但是他只有10000个兵去抵挡那20000个兵的攻打。如果这个王够聪明的话，他就会在开战之前先派使者去求和，以避免这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但如果这个国王在出去打仗之前不先计算花费，预估敌人的实力，他将会轻而易举地输掉这场战役。耶稣警告我们，不要轻估敌人的实力，罪恶是一个危险的敌人，自私自利和冷漠无情也常常阻碍我们进入永生的努力。但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是可以打赢这场对抗罪恶的战争的。为了赢得胜利，我们必须选择跟从神的旨意，而不是任何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周围别的人的自私自利的欲望。我们身处的这个地球，处处可见造物主令人惊叹的设计和不可思议的大能，而神的恩慈怜悯充满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为了和宇宙万物和谐共存，我们必须凭借着信仰和信任，紧密地跟随我们的造物主。
我是个很贪睡的人，但其实呢，嗜睡的还不止我一个人。马可福音记载，耶稣被罗马人逮捕以前，去科西玛尼园祷告。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呢，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上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够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祷告结束出来以后，忽然那12个门徒里面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的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我们看约翰福音对耶稣被捕的记载，却没有了犹大和耶稣亲嘴将其出卖的这一场景。我们再想起刚才引述的马可福音，原来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当时正在睡觉呢。科西玛尼园之前即是最后的晚餐，并没有一种晚餐专门叫最后的晚餐的，只是呢，耶稣善于利用机会，把逾越节的传统宴席变成了一次最后的晚餐。但逾越节的宴席上，照规矩是不能有剩饭、剩菜、剩葡萄酒的。几个门徒呢，吃饱了喝足了，就开始睡了。我这个缺睡的人，再看这一章节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再看性情中人彼得的表现，也觉得呢非常生动。人刚睡醒的时候，还是呢潜意识当家，做事情非常出乎本能。刚醒来的时候，彼得也是这样， 见一群人来抓老师耶稣，立刻呢举起长剑削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如果他头脑清醒的话，他应该能够体会到耶稣在此前一再强调的话，那就是他的被捕乃是上帝的安排，是无需抗拒的命定。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记载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可靠啊。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章第7节。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3章第6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第3章第8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第1章第21到32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 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1976年，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经过了好多年才对耶稣带来的信仰有所体会。听众朋友，您晓不晓得基督徒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请让我来跟您谈谈我的体会。基督徒所信的神，也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他非常用心地和基督徒交往。神跟人交往，当然是因为他爱人，他是人的天父。而他和人的交往有一个专注的目的，就是他要预备人进天堂。怎么预备呢？就是在和人交往的过程中，把人的罪恶除掉。下面我来跟您讲一个亲身的故事。1989年的一个春天，我在家里看书，突然外面一声巨响，往外一看，哇哦，我的老爷车被撞了。肇事者是一位老先生，连连跟我道歉，说一定帮助我把车修好，要我去找修车行。我找了3家估价，把最高的估价报给老先生，钱拿到手之后，
却把车送到了最便宜的一家去修，中间的差价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没有几天，我开车去考试，路上突然下起大雪，后边的司机刹车不及，撞上了我的车屁股。驾驶是一位外国人，没有驾照，生怕被警察抓住，就求我放他走，说我要多少钱他愿意给我。我看看车尾，问题不大，只有一些凹痕，就要了200块钱。过几天，我拿着钱去修车，竟然听到修车行的老板告诉我，需要1000块钱才能把车修好。就算把上次价差的钱合在一起，都还不够呢。贪心与欺骗是神不喜悦的。神在对付我这两个罪。为什么我确定是神在对付我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在盈利性公司上班，距离神很远，一定会认为是自己倒霉，运气不好。但是当时我刚开始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兼差，是个传福音的电台，天天在宣传靠耶稣除去世人的罪恶。所以这两件事情连接发生，我的良心总在自责，让我感觉是神的惩罚。第二，基督徒受洗的时候，神除了赦免他的罪之外，还会赐下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会用神的话提醒基督徒明白神的心意，带领他走耶稣的路。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圣灵就用一句神的话提醒我说，神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神管教我们，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句神的话出自于圣经，希伯来书12章的第7和第10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的心情当然不好，但是神的话让我知道，神管教我是为了要除去我的罪，使我成为圣洁，将来可以进天堂。所以我就开始悔改。这次神的管教使我明白，基督教的目的并不是劝人做好事，而是要把人变成好人，变成圣洁的人。我可以一辈子怀着贪心与欺骗在心里，而在一些时候拿出身上剩余的钱捐助有灾难的人。表面上看是在做好事，但是骨子里我的生命没有变化，还是有罪的。但是神知道，光是做好事不足以让一个人进天堂。神很清楚，人若不圣洁，是不能进天堂的，因为天堂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差遣儿子来救人脱离罪恶，这也是为什么神跟基督徒交往，帮助他们悔改，脱离罪恶了。听众朋友，现在我知道了，信耶稣不是迷信，因为信耶稣的人，神会跟他们交往，而且神已经把他所有要告诉世人的话写在圣经里，任何人读圣经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使得您我很清楚神是谁，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话，他和人的关系是什么？ 他如何的帮助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深知他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他将来的结局如何。听众朋友，您愿意信耶稣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启示录这一卷书是圣经66卷书里面的最后一卷，所以带给我们的信息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在启示录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的儿子给七个教会发出的信息。今天我特别邀请尹弟兄来跟我们谈谈这七个教会当中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耶稣基督究竟对他们说一些什么？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乐意。
尹弟兄，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一开始的时候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提醒老底家教会耶稣基督是谁。这一段自我介绍相当的特别，好不好请您解释一下，究竟这个自我介绍里面有一个什么重要的动机目的在耶稣基督的心里？
在这里主耶稣自称是能为阿们的，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来描述三方面的属性。这第一个是主自称是那为阿们的，意思是实在信实。那第二点呢，主自称是为诚实真实见证的，耶稣的见证有父与他一同做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而且他的见证是他知道的，他见过的，所以是值得相信的。那第三，主自称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元首的意思是起初开始的意思，在这里就表明主耶稣是造物主，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早就已经存在了，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所以他超越了一切受造的物质，在被造的万物之上。主耶稣他通过这三方面来介绍他自己。
信息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冷也不热，用不冷不热的形容词来评价一个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原来在老底家这个城呢，它是缺水，那所以要从上游的希拉波利引进水源。那希拉波利这个地方有炽热的温泉，我们知道炽热的温泉它有医疗的功效。那当水流到下游哥罗西的时候，就是温泉的矿物质呢已经冲刷干净或是沉淀了，是可以成为适合饮用的冷泉。但是水流到中游的时候，就是老底家的这个地方呢，它呈现的状况就是温水不能也不热。这个原本温泉它不能也不热，它充满碳酸钙沉淀物，所以是很难入口的温水。主耶稣就把这个水的功用就运用到教会上面，所以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是希望教会能够发挥功用，能和这个热泉一般的有一定的效果，或是像冷泉一般呢能够合适饮用。那温水呢就不能有这样的医疗的热泉，也没有办法做饮用的冷泉，所以这个温水没有办法发挥水的功用。同样的，如果教会没有办法使这个心灵有病的人得到医治，也没有办法使灵性疲乏人得到苏醒的话，在属灵上就不能够为主做见证，那教会会被主耶稣唾弃而丧失存在的价值。那不能也不认可，也可以说它是没有用的，对慕道友对别人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如果教会是这样，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一个教会 它的内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导致教会对社会上的人一点帮助、一点益处都没有呢？
倘若教会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价值观完全相同，一样是追求属世的财富、民生利益，却没有丰富的属灵的生命，特别是在这个社会渐渐的趋于世俗化的时候，教会没有办法能够扮演成为一个灯光照亮世人最后的这样防线。老底家这个地区呢，农业跟商业是非常繁荣的，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他们生产黑色的羊毛跟短袖大衣是驰名的。那这个城里面有银行业，很著名的医学院，特别是眼科跟耳科是闻名的，它的物质非常的丰富，自满自足，它一样都不缺，容易使人的心眼遭到蒙蔽，以为自己的灵性也一样富足了。今生属世的成功常常让人误以为已经拥有来世永生的宝藏，就如老底家教会他们自夸样样都有的时候，主耶稣却告诉他们，在主的眼中他们是一无所有，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自身的。可见的人常常重视属世的富裕而忽略属灵的丰富，所以人的价值观能够与神的价值观可以竟然有这样天壤之别，那我们可以从老底家教会可以看得到。
耶稣基督这么严厉地批评老底家教会，我想一定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指责能够发生劝导老底家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耶稣在这么严厉的批评之后，他是不是给了老底家教会指明你们要做什么样的具体的努力呢？
启示录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怎么说呢？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自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个是主向老底家教会所提出的，在这里劝勉老底家教会要向他买下列这三种东西。那买呢，表示就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够得到。那买哪三种东西呢？第一个是火炼的金子。什么是金子呢？金子在这里可以指的是神的话。火炼的意思是被试验，除去杂质，所以神的话语有洁净人心的功效。可见火炼的金子是象征灵性的富足。当我们面临患难的试验，仍然能够坚守住神的话，在神的眼中，这是真富足。那第二点呢，是讲到说要买白衣。虽然老底家城是以生产黑色羊毛外套而举世闻名，他们外表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但是在主的眼中却是赤身露体，因此主就劝告他们要买白衣穿上，可以遮蔽他们赤身的羞耻。白衣象征的信徒圣洁的义行，所以我们信主了之后，在世上要固守本位，成为得胜的基督徒，就能够蒙主赐给我们白衣穿上。那第三件，买眼药。虽然老底家曾以眼科医生以眼药的产品而闻名，但是老底家教会在属灵上面呢，却是瞎眼的，看重有形的世界，却没有办法看见创造世界的神。因此主耶稣劝告他们要向他买眼药擦眼睛，使他们能够看见。眼药象征的圣灵，能使人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这个是主耶稣特别提醒自认为已经富足了一样都不缺的老底家教会。
我在想，老底家教会听了这样的责备，心里面会非常的沉重，您觉得是这样吗？
后面他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因为主爱我们，所以他要管教我们，就如同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一样。当儿女做错了，走到歪路上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拉回来。 我们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到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耶稣基督究竟给了老底家教会什么具体的指明，使得老底家教会感觉到他们的未来真的是有希望的呢？
主在这里的应许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啊，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去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老底家教会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只看重地上的事，他们不求上面的事，也不思念上面的事。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教会的问题。那为什么主没有办法进入自己的教会，主没有办法与信徒一同坐席呢？因为教会自满自主，自认为已经成功了，不需要任何来自主的教导，所以以致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主仍然爱他的教会，特别对老底家教会他的应许，他说主要与他们一同坐席，他愿意跟信徒一同的团契，一同享受在灵里面的喜乐。主也要与那些得胜的信徒们能够一同坐在宝座上面。哇，得胜者一直走到见主为止，能够持守坚立的，主要赐给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哇，这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请您跟听众朋友讲解一下，以至于我们在21世纪的人也能够从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劝勉得到我们需要有的一个警惕。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现今的教会很多面向跟老底家教会相去不远，最后我就用了以弗所书6:10-13，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的鼓励啊。他说你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一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才能站立得住。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我们的仇敌不是人，我们的仇敌是管辖幽暗世界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我们的仇敌是恶魔，不是人，所以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诱惑，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要能够抵挡仇敌，不是靠我们自己。他在这里特别说，我们要靠着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也常常用他的话来攻击撒旦，撒旦就逃跑了。将来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这是极大的荣耀的赏赐。在这里特别鼓励我们在空中收听的朋友们，你们有机会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或是已经成为神儿女的，我们可以一同来打这场仗啊！将来神所赏赐给我们极大的荣耀，是要我们一同和他坐在这个宝座上面。
非常感谢您通过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让我们有一种警惕。也就是说，也许今天我们教会的门是开的，来的人也很多，可是呢，耶稣基督是在教会的门外面的，是因为我们自满了，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教会，一无所缺，物质的方面也有了，神的话语也有，而事实上耶稣基督却是在门外，没有在 我们的心门里面，没有在教会里面。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祝福。
好，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先生跟我们介绍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带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From the depths of my soul I cry out. From the depths of my soul I cry out. Lord, can you hear me? Have mercy, O God. From the depths of my soul I cry out.In the midst of the sea I cry out. In the midst of the sea I cry out. Save me, the water is over my head. In the midst of the sea I cry out. There is a time to mourn.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您喜欢这个节目吗？是否感觉到从中受益呢？我们为您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您认识神，得到神要赐给您的祝福，就是平安喜乐的人生，并且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得到吗？如果您对这些主题感到兴趣，想多知道一些，欢迎您上网浏览我们的网页。网上有很多文字资料与录音资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我再播报一次 www.smzg.org。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小时，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